安乐公主亲手毒死他爹中宗李显。那位说能有那事儿吗？世界之大，无奇不有啊。为了钱，为了权，有些人立令智昏，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呀、啊。尤其在那封建年代，宫廷之中，这种事儿是屡见不鲜。说女儿毒死他爹呀，那算什么奇怪的事儿？当他禀报给韦皇后之后，这个野心的女人是非常高兴，但是又非常紧张。他现在知道了，只能往前走，没法往后退了。不是你死就是我活，就得大干一场了。马上降旨，让大国舅韦温、二国舅韦元调动禁军28000多人，是封锁皇城，任何人禁止出入。他马上派人把中楚客给找来了，把事情跟他一说，中楚客也大吃一惊啊，心说这个昏君到底是归了位了。皇后命令他，你马上叫兵部侍郎崔日佑调集精兵入京。宗楚客按计划行事，告辞出来，回到宰相府，派人去请兵部侍郎崔日佑。按现在的时间说，已经到了凌晨1点多钟，仗着半夜黢黑黢黑的，谁也没发觉满天乌云，哗哗哗下起雨来了。这就是6月初5的半夜，6月初6的凌晨，有人飞报兵部侍郎，那崔日用还蒙在鼓里，发生这些事他哪知道。正睡大觉的时候被仆人唤醒，崔日用问什么事儿，说宰相大人有急事找你进宫，快去。呀，崔大人心说什么急事半夜把我提了起来，边报有事，边报没什么事，我是掌管兵部的，我不清楚，他怎么能知道呢？要不就是宫廷内部有事儿了，内部能有什么事儿呢？哦，皇上今天生气了，回了大明宫了，结果这个盛会是不欢而散，那能有什么事儿啊？他也胡思乱想一顿，赶紧顶盔冠甲，罩袍束带，系甲蓝裙，周身上下全副的戎装，吩咐一声备马，外面备着马，有人给他撑着伞，带了几十名卫队赶奔皇城。一进了皇城景凤门，靠着旁边不远就是宰相办公的地方，他从马上跳下来，正盔斗甲，迈大步跨进千步廊。等到了千步廊上，崔日用往两旁一看，寒毛根就竖起来了。他就发现5步1岗10步1哨如临大敌呀、啊！弓上弦，刀出鞘，密摆刀箱，皇城里边的军队多如蚂蚁一般，到处都是兵。哎呀，崔日用心里一方热，这怎么了？这是？莫非有什么变化不成吗？他这心呢就跳成了一个了。正往前走着，宗楚客接出来了。 崔大人，耽误你睡香觉了啊。原来是宰相大人卑职有礼，起来起来起来。哎，跟我到里边有话跟你说。
是。
崔日用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，跟着这位权臣进了密室。宗楚客一挥手，旁的人全退出去，把门给掩上。屋里是戳灯立灯，照如白昼一般。崔日用掏眼看了看宗楚客，眼窝深陷，两眼布满了血丝，瞅着瘆叨叨的，那么吓人呢、啊。他知道宗楚客这个人外忠厚，内奸诈呀，这家才狠呢，什么事都干得出来。跟他同殿称臣这么多年了，他的为人崔日用是非常了解，因此十分担心呢、啊。坐定之后，他冲着宗楚客一抱拳：“宰相大人，连夜之间把卑职换来，不知有何差派？”崔大人，你先甭问这个，咱们先唠点闲嗑。你我二人交情如何？回宰相大人的话，我这个兵部侍郎就是宰相大人一手提拔起来的，卑职铭刻肺腑，永不忘恩。哎，说远了说远了，这算不得什么，我就问咱俩人交情如何。卑职高攀一步，跟宰相大人亲密无间。
好
好啊，这才是我的好朋友呢。崔大人，你先别吃惊，我向你透露个消息。
什么事儿？
皇上驾崩了。宗楚客的声音非常低，但是崔日用听得清清楚楚，这脑子里的跟炸雷一样，嗡，身子晃了几晃，好悬没趴下。这崔日用脑瓜够使唤的，什么事都看得倍儿明白呀、啊。就冲宗楚客这几句话，他心里头已经猜到了八九不离十。那位说那怎么回事呢？这崔日用那是朝廷大员呐、啊，掌管兵部大权，为官数载了，什么他不知道？他知道宫廷内部矛盾重重，除了皇上之外有三大派势力，一派就是皇后派，以韦皇后为首，安乐公主、宗楚客、杨君、马秦客几个国舅当当当当当，这帮人是野心勃勃呀，没事卖官受爵，什么事都干得出来，顺我者胜，逆我者亡。因此崔日用平时的时候就格外加小心，在表面上他跟宗楚客关系相当好，咱不说逢年过节，就平时大事小情有什么事情他都请示宗楚客，宗楚客让他干的事他是尽力而为。一般人以为他俩交情最后，他也是皇后党的一个走狗，实则不然，崔日用另有打算。另外他也看得清楚，太平公主有实力，朝廷大员多数都出自他的门下， 都走公主的门路。再就是相王李旦和临子王李隆基呀、啊，在这反派势力当中，他最偏向的、最赞成的，就是临子王李隆基，相王的三儿子。他发现李隆基年纪可不大，颇有才干，那小伙眼着毛都是空的，为人也厚道，做事情也周到。他曾经掂量过分量，迟早要发生变化的话，这江山非得落在李隆基手里不可，太平公主也白给，韦后也瞎折腾。我之所以一夫中楚客，这是权宜之计，没办法，不这样我这脑袋保不住。他还有个哥哥叫崔日之，现在官拜户部尚书，也是朝廷大员。崔日之跟临子王李隆基交情最好，有时候他哥哥呀就跟他说，日用啊，我发现你跟宗楚客交往甚密，你可得留神呐、啊，他可不是个好东西啊，我担心你迟早要吃他的亏呀、啊。崔日用一笑了之，并没做详细解答，心说哥哥你哪了解情况，我跟他呀是演戏，不是真的，我这么大人了，我有自己的打算。后来他哥哥向他推荐林之王，为了让他兄弟相信，这崔日之啊还给他讲了个笑话，说早晚李隆基必成大器，有人亲眼得见，三年前他在御花园游玩之时有点累了，躺到芙蓉亭上睡着了，手下人怕他着凉，拿了一床锦被打算给他盖上，哪知到那儿一看，李隆基没了，在芙蓉亭上金光四射，出现了一条金龙，把人吓得妈呀一声昏迷不醒。等他明白过来之后，哪有什么金龙，还是临子王李隆基正然酣睡。由此可见，李隆基是真龙天子。当然了，您这么一听啊，我这么一说，这都是民间的谣传呢、啊，当然不可信了。作为有知识的崔日用当然也不信，但是听他哥哥崔日之说的有声有色的，哎，他哥哥呢接茬说，李隆基才高八斗，学富五车呀，年轻的人像他这么拿事儿的没有，据我观看，迟早有一天他就是咱们唐朝之主，你不要错翻了眼皮走错了路啊。自从崔日之介绍过之后，这崔日用暗地之中也巴结林子王李隆基，要说有深交没有，但是处的也不错，李隆基对他也挺器重，但表面上他还是跟宗楚客啊最好。方才宗楚客一说皇上驾崩了，崔日用心里明白，哦，出了变化了。我虽然没有亲眼得见，我敢断言皇上死的不明白，肯定被人谋害，说不定宗楚客就是凶手之一呀、啊！我的娘，皇上死了下一步怎么办，翻天覆地的变化呀，我怎么办？宗楚客把我找来跟我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 因此崔日用浑身的神经都绷得登登紧呢、啊、表面上不露声色。万岁驾崩了、
嗯、
什么时候？快一个时辰了。那下一步怎么办？老弟，崔大人今天把你找来，就是向你交底哟。皇上猝然暴死之后，韦皇后已经接管了大权，现在已经做了周密的安排，准备立幼主李重茂继皇帝位。
啊！
崔日用明白，他所说的幼主李重茂是个十来岁的小孩，也是中宗李显的儿子，不是韦后生的，是别的后妃生的。
怎么立个小孩蛋子呢？
崔日用啊，也是看钟楚客的话。宰相大人，这我听说李重茂幼主太小了，一个小娃娃怎么能主宰得了朝纲呢？
这你放心，
由皇后陛下垂帘听政，那你就可以放心喽。崔日用又一想，不对不对，宗楚客在骗我，我早就看清了，那韦皇后野心勃勃，还没能隔着一晚上就登皇帝位呀、啊！这么好的机会他焉能错过？他不继皇帝位，立幼主李重茂，这什么意思？这看来是演戏呀、啊！不行，我非得弄清楚不可。这崔日用呢，装的挺像，表面上担心国家大事，哎，跟宗楚客套近乎。宰相大人，我看不妥呀。
哦，
怎么不妥？那又何必让皇后垂帘听政呢？不如让皇后明令公布继皇帝位，不就得了吗？崔日用语带双关，只是试探宗楚客，这一招果然有效。哈哈，崔大人明智明智，你跟我想在一块儿去了，
我也是这么合计的，
干脆你我大家携起手来共同上本，要求皇后正式继位，革唐鼎改国号，不就得了吗？何必立个小孩蛋子呢？哎，
到了那时，崔大人，恐怕你就不仅仅是个兵部侍郎了
啊！紫袍金带，封王拜相，前途不可限量哦。
多谢宰相大人的提携，
你愿意跟我共同上本吗？
我愿意，我真高兴韦皇后能继皇帝位。
其实崔日用这纯粹在演戏，那心呢根本不是这么想的，都把他气炸废了。宗楚客那么尖角，但这立令智昏就没发觉。
好，
既然这么说，我把尸体就交给你了。那个昏君死了之后，皇后陛下已经接管了大权，现在封锁了皇城啊。最担心者就是三府的势力，三府者太平公主、相王李旦、李隆基也。因此命你
火速调精兵良将，围困三府，把他们一网打尽。崔日用一听，多嘟赖，叫我打先锋，有心不答应。当时这戏呀、啊，就演砸了。想活着回去是不可能啊，就得虎灭九族。这帮人毒辣，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，所以硬着头皮站起身来，把胸脯一拍：“宰相大人放心，我愿效犬马之劳，为皇后陛下尽忠。”好，好样的！既然如此，崔日用接旨。哎呀，宗楚客把脸往下一沉，在袍袖之中把事先拟好的遗旨取出来了。崔日用赶紧整理衣服，跪在前面：“臣崔日用接旨。”就听宗楚客念道：“着崔日用火速征调120府之兵将进京听令，并现耳于明日五谷早朝时，将项王旦、临旨王李隆基、太平公主及三府人等一起拿到承天门前听候处置，不得有亲此。臣谢恩皇后陛下，万岁万万岁。”宗楚客把纸宣读完了，拉起崔日用：“大人，这回可就看你的了。明日五谷眨眼就到，从现在算起还不到三个时辰了，你要火速动手，不得迟延。遵命。那么卑职现在我就走，我就听你的大好佳音了。”崔日用离开宗楚客，出了皇城，上马回府，这才发现汉子湿透了的。等回到兵部衙门，转入后堂，崔日用把盔头摘掉了，大口大口喘粗气：“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哎呀，我能干那蠢事吗？让我报道啊，我死也不这么干。再说林指王李隆基对我不错，从哪方面来说我也不能干这缺德的事情。但是不干，宗楚客北皇后不答应，这哎呀，急死我也。”正在这时候，门外响起脚步声，连龙一打走进一人来，借着灯光把这人照的脑瓜皮是去清散亮，闪闪放光。那边说：“怎么回事？”闹了半天是位出家的老僧，这和尚年纪可不小了，能有70呢，眉毛长起多长来，身穿着灰布僧衣，腰系丝绦，来到房中，双手合十：“阿弥陀佛，大人，小僧特来见大人。”崔日用一看是谁呀、啊？是自己最好的朋友，也是老师，是北门外宝昌寺的老方丈普润长老。你看这个崔日用啊，跟出家人交往甚密，什么原因呢？崔日用他娘最信佛不过，一日三次烧香，天天敲木了鱼，那是虔诚的佛教徒。另外他娘还有个爱好，爱听和尚俗讲。当时那寺院的和尚啊，都会这么点能耐，俗讲，讲经说法，人家讲得好，口齿伶俐，字眼清楚，讲得生动。因此他让他儿子 拿重金到宝昌寺把普运长老给请来了，就在兵部衙门一住，每天给老夫人数饷。这和尚在这住了快半个月了，在这一段时间他跟崔日用有了深交，也有了感情的。今天晚上老和尚也睡不着，来见兵部侍郎大人。我瞅你紧锁剑眉，长吁短叹，肯定遇上为难之事了吧？哎呀老师傅，我的确遇上为难之事，大祸临头了。大人不必着急，有哪些为难之事尽管对贫僧讲来。